弟兄姐妹、朋友们，早晨好！我们开始今天的敬拜，宣召经文，诗篇25篇4到5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唱头一首敬拜诗歌《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都是大家熟悉的歌，大家一起来唱。
我的神，我的父，
好，我们下边唱第二首诗歌。我知谁掌管明天。下边唱最后一首歌，我们在灵里合一。前边是诗歌，后边有一段经文。
求你使世上一切都能。 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耀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好，我们把时间交给领会弟兄伟京。
哎，各位早，好，下面是我们一起诵读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下面是读经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是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六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爱唯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好，下面将时间交给长老。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这科技的时代，我们大家都要开始用这样的科技方式，我们一起聚集来敬拜主。尤其是在这个疫情的时候，你让我们一起聚集敬拜你的时间更加的宝贵，因为我们来亲近我们的父，爱我们的主，使我们在主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一起来仰望主你那施恩怜悯我们的恩主。哦，在地上我们有患难，我们有灾祸，但是你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凡事以感恩的心借着祷告祈求，将我们所要的告诉我们天上的父。神，你赐人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段，弟兄姐妹，我们在网上聚集，我们可以享受到主你给我们心中的平安，因为我们所得的平安并非灾祸已经过去，乃是有主你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混乱、黑暗、世人惧怕的时候，就如同先知耶利米 成为那个世代的守望者，成为那个世代的呼吁世人回转归向主的美好时机。因为只有耶稣基督你的国度才是永远长存。让我们今天敬拜的时候也纪念到身体软弱的我们，恭敬仰望在主的恩手。我们也把五音姐妹的侄儿 Anthony 这年纪轻轻13岁明天就要进入医院开始做骨髓移植一连串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也让我们今天的崇拜从头到尾都使我们经历到主你在我们当中，或是我们有安静的时候，我们有诗歌，或是我们有信息，我们都能在灵里面享受主你赐给我们丰富的灵验。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下面就是信息的时间，我们今天有童家骥传道来为我们传讲信息，同心兴旺神的教会。那我们下面就请童传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让我今天有再一次有机会来跟弟兄姐妹们分享主的信息。想到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有一次他跟一位撒玛利亚的妇人在徐家的井旁有一段的谈话。这一段的谈话是讲到什么呢？ 是讲到什么样是一个真正的敬拜。撒玛利亚妇人他问耶稣一个问题，他说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敬拜，可是你们犹太人却说真正的敬拜必须是在耶路撒冷。耶稣马上回答他，怎么回答呢？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来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这段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四章20节到24节。这段时间由于这个美国啊，由于这个冠型新冠病毒的原因，所以美国政府三月份开始就宣布停止所有的群众聚会，所以呢我们教会的聚会也受到了影响。但是感谢主，我们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停止我们的敬拜，我们有以这个网络的方式来敬拜我们的神。刚刚那么我所念过的 那段经文里面，主耶稣他回答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他讲到敬拜的地点 不重要，最重要就是你的心态。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一个灵，所以敬拜他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而且神他喜欢这样的人来敬拜他。所以今天我们的敬拜，我们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神他现在他与我们同在。今天的信息呢，我说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同心合意来兴旺神的教会。在以弗所书前面三章第一章到第三章我们在读的时候啊，我们看到哇，天上的荣耀，而且荣耀的教会，而且历世历代以来所隐藏的奥秘， 然后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今天耶稣基督他已经升到天上，坐在 父神的右边，而且他远超过一切的执政的掌权的，不光是今世，连来世他也已经超过了。进入到第四章的时候，又回到地面的教，地面的层面。这边第四章就教导我们什么呢？就是要同心合意来建立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教会，让这个教会充满神的荣耀。第四章的内容实在是很丰富，我们无法在短短的二三十分钟之内就把它讲得很完全，所以呢，我从第四章里面就学了三件很重要的信息。第一，神的教会是一个合而为一的教会。第二，圣徒之间要彼此相顾。第三，圣徒跟牧者之间要彼此相顾。我们先来看合而为一的心。我们要有一颗合而为一的心。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这边告诉我们，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在2001年的时候，美国的纽约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就是911的事件。在那个事件里面，最后逃出来的四个人当中，有一位是一间银行的贷款部门的副总经理，他的名字叫做 Stanley Permit。 因为他在逃难过程当中，他突然听到在一块木板下面有一个声音，求救的声音，结果他就跑过去就帮助这个人。后来他才发觉这个人是银行的总裁，叫 Stanley， 叫做 Brian Clark。 所以他就赶快把这个 Brian 让他脱困。后来这个 Stanley 跟这个 Brian 两个人他们都逃脱了，对，然后双方都认为对方是他们的救命恩人，所以呢，他们两个人就成为后半生生死之交的好朋友。他们两个人都是基督徒，经过911事件以后呢，他们非常的清楚明白什么叫做死里逃生得救的意义，因此他们很珍惜他们重新得回来的生命，所以他们每一天都珍惜这个生命，而且他们知道他们这个生命是死里逃生得回来的，所以他们就很感谢神。而且那个银行家 Brian 他为了报答神的恩典，他就献身做了全世界的传道人。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开始，保罗他就劝以弗所的信徒，他怎么劝呢？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对，因为我们的生命啊，原来就是必死的人一样，而且我们是走向，因为我们的罪，所以让我们走向灭亡。这个灭亡是什么呢？就是灵魂永远的死。但是却蒙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因信让我们就白白的称义，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因此我们要非常的珍惜我们这蒙神的恩典得来不易的永生。 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呢，都要以这个蒙恩的蒙召的恩要相称。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保罗告诉我们，教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呢是什么呢？就是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保罗在这边讲到这个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啊，他提到七个一。对，我们来看看这七个一到底是什么。这七个一里面，第一个是一个身体，对，教会是一个身体。对，耶稣基督是头，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合而为一的。第二，圣灵居住在教会里面。第三，我们同有一个指望，我们的指望就是永生。对。第四，同一位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让我们得永生。第四，第五呢，同有一个信。对，我们相信圣父圣子三位一体的神，同一个喜。我们受洗是奉三一神的名受洗，而且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同一位父亲，同一位父神。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一章十二节里面告诉我们，凡信他名的人，神就赐给他们做权柄成为神的儿女。对，所以我们信了神的那天开始呢，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天父是我们的父神，我们是他的儿女。对，所以我们是所有全世界的信徒，我们同有一位父。对，所以这七个一就是教会合一的根据。合而为一的心啊，讲起来容易，事实上不是那么简单，不是轻轻松松就可以达到。所以而且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有时候老我还是会跑出来，所以这个保罗就特别提醒他说，我们必须要凡事谦虚，对，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上，我们才能够达到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人呢、都很骄傲，对，小孩子从小开始，你去观察，小孩子都很骄傲的。对，人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骄傲是最终之罪。这边告诉我们要温柔。对，我们自己要一颗温柔的心，我们才能够合一，而且要忍耐。对，然后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系。对，这样我们才能够到达这个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接下来今天要分享的第二部分呢，是讲到肢体之间要彼此相助。因为教会是一个爱的团契。对，在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呢，要在基督里面要彼此相助。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六节的后半段，保罗他这样讲，你们要彼此相助，便叫基督的身体渐渐长成，在爱中建立自己。教会中的每一个肢体啊，都是耶稣基督身体当中的一个肢体。耶稣基督他量给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这个恩赐呢，是需要我们彼此来辅助，来帮助对方。对， 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是为自己的益处而活，我们活着是为了要让别人的益处。对，耶稣基督他 也教导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对，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施，把自己所有的来帮助别人的时候呢，我们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体上，这个教会就会成长。对，神，这耶稣基督他按照我们每个人的需要，他就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这些恩赐就是要让我们彼此相助，让这个耶稣让这个教会渐渐增长，而且荣耀神。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有提到同样的一个真理，保罗说耶稣基督是身体，凡信他的人都是肢体，就像这身体上有不同的肢体，不同的肢体就是要彼此帮助。有手，如果你是手啊，你比如说你要帮助脚，对，你是脚，你也帮助手，彼此帮助，对，就像我们身体上彼此帮助。而且保罗他也特别提到，身体上有软弱的地方，软弱的肢体，软弱的肢体那更需要照顾，更需要帮助。就好像，我们的身体不小心，我的手不小心被割到了，哇，我的整个心思意念呢，注意力都会集中在我的手上，对，受伤的手指上。对，同样，今天教会也是一样，我们要特别关顾那些软弱的、有痛苦的，对，弟兄姐妹。就像身体一样，像我本身有一次啊，在几年前，有一天突然发生一件事情，我的右眼突然看不见了，失明了，哇，我就很紧张，到底发生什么事？我就去找专科医生来做检查，那专科医生他跟我讲了很多，但是我都听不懂。他后来他说我最简单的跟你解释就是。你的眼睛中风了叫 stroke， 因为我们的头脑会中风，眼睛也是一样，你的眼睛现在中风了，所以你看不到，对，你失明，但是呢可以治疗，对，可以治疗，但是他跟我讲治疗痊愈的机会只有 50%， 50% 是可以有机会可以慢慢进步。所以他说如果我同意的话要跟他签一个agreement， 是同意他来帮替我治疗。他说这个治疗是有风险的，对，万一出了什么风险 我不能够控告他，对，我要签这样的一个 agreement 他才会帮我治疗。后来因为 我现在是根本是看不到的，所以我就签了这个 agreement， 同意他为我来治疗。他就这样每一个月就帮我打一针，眼球注射，对，然后做很多 CT scan，这样弄了快一年， 我的眼睛就慢慢看到，对，但是现在还没有说全部看到，至少说60-70%已经可以看得清楚。当我的眼睛受伤的时候，哇，我的整个心思意念都是在这个眼睛上，对，都是关注我的眼睛。我有一天我跟我的父亲讲，我的眼睛看不到，我父亲他说没关系，你不要那么紧张，一只眼睛还是可以活得很好的，因为是他，对，我是这个眼睛这个问题是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实在是不管别人怎么开导我说你一只眼睛也可以活得很好，但是呢 我的右眼就给我相当大的一个挑战，整天都会注意，对，就想到万一 我, 我, 我以后看不到怎么办啊，很多很多的问题。对，同样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弟兄姐妹有困难有难处，我们要花时间，就像身体一样，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要多花一点注意力在他身上，让他能够慢慢痊愈，慢慢恢复正常。对，若是灵命方面有问题，就帮助他，让他的灵命恢复跟神的关系。身体上有困难、有难处、疾病，我们也尽量与他同行。对，这样这个教会是充满爱，对，充满关怀，这样的教会一定是增长的。第三，我们来思想的问题是，刚刚讲到肢体之间彼此的帮助，对，现在再来分享一个题目，就是肢体跟牧者之间也需要彼此相助。我本身是传道人，我想我可以来讲这样的一个内容。对，我们每次谈到彼此相处的时候，我们想到的就是马上想到的就是要去关心这个教会的肢体。刚刚我已经讲到软弱的肢体或者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相爱，我们马上就会想到这些。我们常常忽略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牧者事实上也很需要信徒的关心。对，这个我深深感觉到，因为我是传道人。对，所以我今天就借这个机会呢，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你们要多花一点，也不单单只是关顾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相爱、彼此关顾，也要花一点精神跟弟兄、跟牧师、传道之间的一些关系，然后关心你们的牧者。很多人认为我们的牧者就像是 Superman， 对，他是没有问题的，对，就像 Superman 一样，任何问题一来他都可以解决。事实上我想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是牧者。牧者是带有使命的。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他教导，耶稣基督的教导很简单，对，不像我们长篇大论很清楚。当耶稣基督他复活以后，他跟彼得 在一起，有一天晚上跟彼得在炉火旁边在谈话。这幅图画呢，就是耶稣基督跟彼得在火炉旁边在谈话。谈话的内容是什么呢？耶稣基督他就问彼得三次，耶稣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然后彼得他三次他都回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主耶稣怎么说呢？所以主耶稣就把一个重大的责任交付了他，就是要把主耶稣基督的羊，就是耶稣基督用宝血所救出来的羊交托给彼得。他跟彼得怎么说呢？你要喂养我的羊，你要牧养我的羊。这段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21:15-17。喂养是什么意思呢？喂养是比较偏重在灵粮的供应，就是要用神的真道来喂养神的羊群。牧养是什么意思呢？是比较偏重在属灵的生活跟指导，然后看顾，让这个羊群能够活在耶稣基督的所教导的模式里面，活出美好的见证。 所以综合起来，牧养跟喂养就是传道人牧者的使命。我刚刚讲过，我们的牧者也是很需要信徒的关心。保罗在新约里面他不得了，对，是一个不得了的人，他是大有能力的使徒，而且他的口才出众，对，而且很会讲道，对，保罗很会讲道，而且他可以辩倒很多人，所以他的逻辑观念是很清楚的，对，你在新约圣经里面你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保罗那样逻辑观念那么清楚，你要 了解保罗的逻辑观念呢，你就去读罗马书，一环接一环，对，不是保罗他虽然是他很会讲道，他很会辩论，而且他的逻辑思想很清楚，他跟神的关系很亲密，他讲道常常感动很多人，很多人因为他悔改，可是呢在以弗所书第六章19节到20节他说了一句话，他跟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一句话，他说也为我祈求使我得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并使我照着干净的本分放胆讲论。哇，保罗已经那么厉害了，厉害得不得了，他一讲到啊，那些人就悔改信主，而且他在短短的时间里面，他就把福音传遍欧洲，他是这样一个大有能力的神的仆人，但是他还是很谦卑，他说你们还是要为我祷告，让我得着口才，让我可以放胆的开口传讲神的奥秘，把神的真道传讲清楚。圣经中还有另外一个人，他是摩西。摩西他也是神重用的仆人，在旧约里面他是一位很伟大的领袖。我们来看这一幅图，这幅图画是讲到有一次约书亚在山下跟敌人在打仗，摩西就在山上举手为他祷告，当摩西的手举起来的时候，约书亚在山下面就打胜仗，可是摩西的手举久以后会酸，而且会酸了以后呢就会下坠，当摩西的手 下垂的时候呢，约书亚在山下就打败仗。啊，这个时候啊还好摩西旁边有两个人，这两个人第一个是亚伦，另外一个人是布尔，他们这两个人啊就来扶住摩西的手，对，把摩西的手扶住，对，让摩西的手不要下垂。这两个人虽然他们的侍奉是很简单，是这样辅助，结果就约书亚在山下就打胜仗。摩西很会祷告，他的祷告是大有能力。亚伦跟户尔他们祷告是没有能力的，但是他们可以做一件事来帮助摩西把手举起来向神祈求，让约书亚在山下打胜仗，对，消灭敌人。同样今天在神的家里面，就是教会里面，我们很需要像亚伦跟户尔这样的信徒，可以来辅助我们的传道人，就是神的仆人。因为教会啊经常会面临魔鬼撒旦的挑战，对，魔鬼撒旦的各种的试探，这个时候牧者就要来跟撒旦来战争， 这个时候很需要教会的弟兄姐妹来扶持我们的传道人，这样的教会啊，将会蒙神祝福，而且会大大复兴，而且会战胜魔鬼撒旦一切的就是挑战。所以很盼望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弟兄姐妹可以来扶持我们的牧者，对，可以举手举起手来战胜魔鬼撒旦在教会的破坏的工作。第三就是教会需要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段经文我们很熟悉，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我们常常念，但今天我再来跟大家 来分享一次。保罗这边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里面讲到牧师，实际上整个这中文版圣经的特别的只有这个地方翻译牧师，对，事实上正确的翻译应该是牧者，对，英文是 pastor， 就是牧羊人，就是牧羊神的羊群的人。这个圣灵赐给教会各种不同的恩赐，而且这个圣灵写在个人的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这些恩赐都是要借着去帮助别人，对，帮助别人，而且让教会能够得到建立。神所赐的这个刚刚所念的那一段，就是神所赐的赐给教会的恩赐，服事的恩赐有什么呢？就是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者，有教师，这些人要做什么？为要建立，为要训练教会的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耶稣的身体。这里面分为两部分，牧者跟群羊。牧者就是我们今天传福音的也算，然后这个刚刚所提到牧师也算，然后这个教师，他们就是牧者，用神的话语来牧养大家，来建造大家。羊群呢是被教导者，对，要被建造，要被神的话语来建造。所以呢，牧者是神从教会的群众当中所特别呼召出来的仆人。这个仆人耶稣基督他已经就像耶稣基督吩咐保罗的一样，要牧养跟喂养神的羊。耶稣基督是大牧人，教会的这些羊呢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所买来的，所以牧者就要花时间做牧养的工作，做喂养的工作，而且刚刚所念过的以弗所书特别说还要造就，对，造就众圣徒来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对。群羊是耶稣基督用宝血所买来的，所以需要喂养，需要喂养。谁来喂养呢？就是牧者，对，就是牧者要来喂养。喂养的目的是什么呢？要造就这些信徒能够成长，对，成长到一个地步呢，可以各尽其职，然后耶稣基督荣耀的身体才能够建立起来。教会不是只是靠牧者跟传道人，对，要靠全体，整个教会每一个人都要被建造，被造就，然后造就完毕，每一个人都要知道他在教会 所要担任的角色，而且要尽职啊，这样教会就不得了，对，会大大复兴，对，而且耶这个教会就成为一个荣耀基督荣耀的身体，而且牧者呢，他也承受了一个托付，这个托付是神给他的托付，所以呢，他是一个受托者。受托者就是有一天他要向神来交账，神他有一天他会见主面的时候，他要向神交账，因为神把这些羊群交给你来牧养，神他都来问你是怎么牧养的，你是怎么喂养的，所以那时候要得到奖赏，对，根据你所做的，神他都要奖赏。还有这个最后来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刚刚已经讲了很多，对，信徒跟牧者之间要信徒要多多关心我们的牧者，要扶持我们的牧者，让他能够战胜魔鬼撒旦的在教会的工作。然后呢，信徒跟牧者之间呢也要有一个合一的心，对，而且彼此经常彼此有良好的关系，彼此来辅助，这样会带来教会的复兴，让神的荣耀能够彰显在这个教会里面，让这个教会呢真的是一个充满基督的爱的教会。有一天不只是牧者要站在神面前，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神的羊也都要站在神面前交账。当交账的时候，如果说啊，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荣耀神，让神的名得到荣耀，那个时候将是一个充满欢乐的机会跟神，而且我们会高唱哈利路亚，荣耀神。最后呢，我再把今天所讲过的信息大纲跟大家再重复一次。我刚刚所讲的信息，第一就是教会是神的家，我们要有一个合一的心，对，在基督里，在圣灵所赐的，在圣灵所赐的这个恩典里面，我们有一个合而为一的心，然后肢体之间要彼此的照顾，彼此的关顾，第三就是信徒跟牧者之间也是要有一个彼此相助、彼此关顾、彼此关心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如果我们可以做到这三点呢，这样的教会是蒙祝福的，神的荣将会被神的荣耀所充满，而且在外邦人面前也会活出美好的见证，成为世上的光。愿神祝福恩赐教会能够是一个充满神荣耀、充满神恩典的教会。愿神祝福大家。
谢谢同传道今天给我们的信息。在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也就是我们来到主的施恩座前，我们来纪念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我们来擘饼，来纪念他的舍身流血，是神的旨意，也是神的极大的爱。那我们下面在守圣餐之前，我们有一段经文，也是我们经常我们所读的，不要因为我们经常读这段经文我们就没有加上思考， 反而每一次我们要加上思考，那在主的饼和杯之前，那我们接受主的饼和杯，圣经的教导，也就是清楚明白主的救恩，因为主重生我们是一时，可是走属天的道路是一生，唯有主的生命，我们才能走属天的道路。当我们走属天的道路，我们随时也要经常来到主的面前，借着他的舍身流血赦免我们，我们随时来纪念，随时来省察。那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32节，请。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28节，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每次我们守圣餐，我们都会提醒弟兄姐妹，有一段安静的时候，让圣灵来光照，来指引，让我们可以心清守节的来领受这饼和杯。我们也是在网上播饼守圣餐，7月是第四次在网上。那下面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候，凡是已经公开接受承认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为我们死，接受他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并在教会众人面前顺服主的命令，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经过自己在神面前的审查，我们省察之后，我们就可以来接受这饼和杯。因为这个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22章是这样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所以凡接受他的人就明白为你们是谁。凡是接受他赦罪救恩的人，我们都有福。所以我们领受这饼和杯，刚刚读的一段经文里面也讲到， 只等到他来。换句话说，教会要一直持守这样的礼仪，一直等到主耶稣的再来。那下面有一段安静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求他来光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预备我们的心。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在你的约里面，我们是有福的，因为这个约是您所自己设立的。你是信实的那一位，你是那位永不改变的。让我们在你面前领受这样的恩典，乃是白白的，也是重价的，因为你为我们而舍，不是用世上的金银财宝可以买到，更是历代信徒在这约里面蒙你自己的保守。当保罗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主你亲自启示给保罗，你亲自让门徒看见在十字架上的死、埋葬、复活，因为你的复活我们才可以称义，否则不过是一个伟人。因为你的复活证明你是战胜死亡的，因为你的复活，你坐在父神的右边，天天为我们祈求。当我们走这属天的道路，我们需要主的扶持，你天天牵引我们。感谢主，是我们在主的圣约里面我们有份，也让我们可以把这救恩传给我们的亲戚朋友同事，让他们一样得着神你自己救赎的大恩。感谢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相信在座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手上都会有这饼和杯，让我们可以一起把这饼拿出来，我们来吃这个饼，来纪念他在十字架上被悬挂，为我们而死，也就是旧约所预表的羔羊为我们而死，羔羊为我们献上。我们一起来领受。我们手上这个杯也是预表，也是让我们想起他的死，他所流出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是神为我们而做的。世人是要去找神，但是神主耶稣，你是来找我们，也是为我们舍身流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以感恩的心来领受，同时纪念他，也仰望有一天他必要再回来。我们用感恩的心一起来领受。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您，是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可以来纪念，我们不在任何的形式，乃是在心灵里面按照主你给我们的吩咐和真理，我们来遵行，你必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谢谢。
下面是报告事项。第一就是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这来的新朋友，可以自己打开那个 mute， 可以介绍一下。有没有第一次参加的新朋友？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进入报告事项。感恩与代祷事项，第一呢，就是为加州的疫情祷告，求神怜悯与拯救。为美国和世界各地战斗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祷告，为正在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的各国人民祷告，求神怜悯饶恕人类对他的不敬畏以及一切的过犯，并医治和保守美国人民脱离这场瘟疫。第三是为侯文英姊妹的侄儿 Anthony 13岁，他将于明天7月6日晚住进医院，开始接受骨髓移植手术和治疗，前后需要长达三个月以上，请在祷告中托住已经在上周接受主的侯文斌、吴燕玲夫妇全家，让做父母的操练信心，在祷告中依靠主，求主医治并赐医疗团队有神赐的智慧，天父看顾保守 Anthony 和捐赠骨髓的姐姐邀你能够得到医治。2020年主导经文， 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八节。报告事项，由于 COVID-19 的疫情，执事会决定仍使用邮寄方式收拾一奉献，请您将奉献寄往以下地址，这是我们教会的邮箱 P.O. Box 1473 Orangeville CA 95662，支票抬头是 AGCC。 好，下面是我们一起唱三一颂。
愿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